感谢主，我们恭敬来到主的面前。
感谢主，我们恭敬来到主的面前。
在主的面前聆听他的话语。
在主的面前能够聆听主的话语。
因为我们每逢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我们每次来到他的面前。
他总是愿意用他的笑脸帮助我们。
他用他的笑脸帮助我们。
因为他愿意我们亲近他。
因为他愿意我们亲近他。
因为他愿意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来领受他的话语，
而你亲近他就领受他的话语，
不但是领受，而且也享受。
不单只是领受，亦都是享受。
因为他的话实在是非常的美好。
因为他话实在非常的美好。
因为他说他就是真理。
因为他话他就是真理。
所以他的话一出来就带着能力。
他话一出来就带着能力。
因为他的话一进入。就感动我们的心。
他话一进入就感动我们的心。
因为他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因为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
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当我来到主的面前。
实在那个蒙福。
实在是蒙福的。
实在那个得福。
实在是得福的。
我们实在那个蒙恩。
实在是蒙恩的。
我们也需要感恩。
我们需要感恩。
不但感恩。
不单是感恩。
而且也报恩。
也都要报恩。
我们用什么来报答耶和华给我们一切的厚恩呢？
我们用什么来报答神给我们一切的厚恩呢？
这就是我们在培灵会里面所要思想的。
这就是我们在培灵会所要思想的。
还有比耶稣的话更清楚明白吗？
用什么比耶稣话更清楚明白？
他就是绝对的道路。
他就是绝对的道路。
他是唯一的道路。
他就是唯一的道路。
他是唯一的真理。
是唯一的真理。
绝对的真理。
是绝对的真理。
他是唯一的生命。
是唯一的生命。
也是绝对的生命。
就绝对的生命。
因为他的话安定在天。
因为他话安定在天。
永不改变。
永不改变。
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
虽然时代是在变迁当中。
时代在变迁当中。
虽然社会常常在不定的状况里面。
虽然社会常常在不定的状况底下。
但是他还是坐着为王。
但他仍然坐着为王。
因为他是得胜的主。
因为他是得胜的主。
他是管理世界的主。
世界的主。
所以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我们读到那个圣经里面的话，
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话，
我们常常觉得圣经里面的话太古老了。
我常常觉得圣经的话太古老了。
是吗？
是吗？
是很久很久以前所写的。
是不是很久很久以前所写的？
因为他的话，
因为他的话
就是真理，
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得着他的话，
我们就好来得着他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话没有真切的了解，
有的时候我们对他话没有真切的了解。
请各位注意到，很多的话都是很古老、很遥远的时候是有的。
有很多的话是古老、很遥远的时候已经有了。
他不是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所说的，
不是为了那个时代所说的。
请各位注意哈，我说这句话也许会引起大家的误会。
可能我这句话引起大家的误会。
那这样说起来，难道圣经已经不合适了吗？
难道这个圣经是不合适吗？
不是的。
不是的。
不过我请各位注意到，因为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在每一种不同的状况当中，神有他的启示。
因为每个时代每个状况，神有他的启示。
不是为我们写的，
不是为我们所写的，
不是为我们说的，
不是为我们所讲的，
不是向我们传的，
不是向我们所传的，
一定是合适的，和那个时候，不是和现在的时候，
一定是合适那个时代，不合适那个时代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永恒的，
但是神的话是永恒的，
因为他是绝对的真理，
因为他是绝对的真理。
从一方面说，是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里面，
从一方面讲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他的话有永远的价值，
但另一方面他的话有永恒的价值，
不再在那个时候，而且在每一个时代，
不单在那个时候，是每一个时代，
甚至于今日还是一样的有功效，
甚至今日一样有功效，
此时此地。
此时此地，
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
这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
在这个不同的环境里
面。还是时候。
仍然是適合的，
因為他的話是真理，
因為他話是真理，
是絕對的真理，
是絕對的真理，
他的話不會淹沒在歷史的廢墟中，
他不會，他話不會淹沒在歷史的廢墟當中，
相反的，
相反的，
透過時代的走廊，
能夠透過時代的走廊，
能夠發出巨響，
能夠發出巨響，
在每一個時代，
在每一個時代，
在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角落，
在每一個人心裡面，
每一個人心裡面，
發出迴響，
发出回响，
于是我们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兴奋，
于是我心里面觉得非常兴奋，
因为我们已经蒙受了他的恩典，
因为我们已经蒙受他的恩典，
我们已经明白这是绝对的真理，
我们已经明白绝对的真理，
于是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就是道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就是道路，
就是我们得救的道路，
就是我们得救的道路，
就是我们生命的道路，
就是我们生命的道路，
就是我们的前程的道路，
就是我们前程的道路，
让我们一直的在他的面前，
一直在他的面前，
知道他一定恩待我们，
知道他一定会恩待我们，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纠正我们，
纠正我们，
他叫我们走得正，
要我们走得正，走在这个真道上，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了解的，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了解的。
昨天晚上我们思想到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
昨晚我们讲到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他的道路就是真理，
他的道路就是真理，
他的真理就是道路，
他的真理就是道路，
这两个实在是分不开，
两个是没办法分开的。
当我们说到真理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
那意思说这是这道理是真的，
就这个道理是真的，
既然说到真的一定是有假的，
那既然说真的一定有假了，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假的道理太多太多了，
今天我们知道假的道理太多太多了，
也就是因为假的很多，所以很多的时候很难辨认，很难很清楚的辨别，
因为假的太多我们很难的辨别，
今天有很多的假的道理，
今天有很多假的道理，
比真的道理还要动听，
比真的道理还要动听，
还要比真的道理还要吸引，
比真的道理还要吸引，
比真的道理还要能够叫人听了觉得很喜欢接受，
哦，被人听了之后觉得很欢喜来接受，
但是那是假的，
但是那些是假的，
那是虚假的，
是虚假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假的越来越多了，
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假的越来越多，
假到一个地步啊，真的反而不让人注意，
假到个地步，那些真的不被人注意。
我们知道啊，今天很多的时候啊，以假乱真啊，
很多时候现在是以假乱真。
于是呢，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中文不是这样说吗？鱼目混珠啊，
我们中文不是这么讲，鱼目混珠。
还有鱼的眼睛啊，好像跟珍珠一样，
将鱼的眼睛好像珍珠一样，看不得清楚。
这就是我们在这时代的困惑，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
其实不但在这个时代，
不单止这个时代，
在每一个时代，
在每一个时代，
都叫人觉得非常的困惑，
都叫人非常的困惑，
叫人无所适从，
叫人无所适从，
叫人不知道何去何从啊，
叫人不知道何去何从，
结果呢，很多人所知道的所谓道理啊，是似是而非，
叫人知道这个道理其实是似是而非，
看起来也对，其实是完全不对的，
看起来对，其实完全不对的，
有的道理完全是一些虚谎的话，
那些道理是虚谎的说话，
很多的是用人的方法来用心理的状态啊来吸引人，为了叫人的那个听了心，
有的用人的方法用心理来叫人吸引人，好听的，
所以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不但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无从兴起，
不单止有不信主的人无从适从，
甚至连我们信的人，
甚至我们信的人
很多时候也会上当，
很多时候都会上当，
也会受人迷惑，
受人迷惑，
于是我们多么需要恭敬的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几咁需要恭敬来到主的面前，
让主亲自的来教导我们，
让主亲自来教导我们，
因为他不但是最伟大的教师，
他不单是最伟大的教师，
而且他所教导的是最伟大的真理，
他是教导最伟大的真理，
不但是他教导伟大的真理，
不单是教最伟大的真理，
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真理，
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
因为他道成了肉身，
因为他道成肉身，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以身说法，
以身来的说法，
为的就是要很显著的 让我们明白真理，
让我们很显著地明白真理，
叫我们有了真理之后才真的得到自由，
让我们有了真理就真正得到自由。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所以啊，我们知道真理不但是真的，而且也是实在的。
不单是真的，是实在的。
既然说到实在，那就是这些都是事实，没有一点点虚假的。
既然是事实的话，实在的一定是事实，没一点的假了。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提到耶稣基督他的在世上的一切教训，
提到耶稣的一切在世上的教训。
而且呢，刚才我们读到的，如果有人不信他，至少也要相信他所做的事。
你就算不信他，最少要相信他所做的事。
他所教训的，他所做的都是实在，
他所教训所做的都是实在的，
都是历史的事实，
都是历史的事实，
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实的，
无可否认，
无可否认的。
人可以否认，但是真理不会因为人否认了就不成为真理
了。人可以否认，但不会因为真理人的否认而成为不真的，
还是真理，
仍然是真理，
因为那是实在的，
因为它是实在的，
是这个历史的事实，
是历史的事实。
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趋势，
我们看到教会的趋势，
我已经发现了，不但我发现，我想大家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不单止我发现，我大家可以思想。
我们这是培灵会，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面说一些家常话，
好像我们屋企里面讲的家常话。
我们的教会里面，
在教会的里面，
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到底是注重哪一方面的真理呢？
究竟我们读圣经，我们重视哪一方面的真理呢？
我们如果把这一年的功夫，比如说2000年，去年一年，把所有这个秩序表拿过来来看一看。
如果你说去年2000年，我们看个程序表来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到底我们穿新约有多少，旧约有多少？
你看我们全新约有几多，全旧约有几多呢？
大概大部分都是新约，
大部分
都是讲旧约，
都是讲新约，好少讲旧约。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旧约跟圣经新约是在一起的。
其实圣经是旧约跟新约是摆在一起的。
在约翰福音书第五章里面说，耶稣说你们要查考圣经。
在约翰第五章，耶稣说你查考圣经，
因为内中有永生，
因为内中有永生
啊。所以呢，他说到这里讲圣经啊，不是讲新约的圣经。
他在讲圣经，不是讲新约的圣经。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新约的圣经。
意思就是说，旧约是耶稣的圣经。
意思话旧约就是耶稣的圣经。
我们怎么能够忽略旧约的真理呢？
怎么能够忽略旧约的真理呢？
很可惜啊，在我们一般的这个讲到的主日的或者别的，你把它总合起来啊，可能旧约的成分很少。
真的很可惜，在除了主日和其他的聚会讲旧约讲得很少，
新约比较多。
新约比较多，
在新约的内容方面，
在新约的内容呢，
可能书信比较多啊，
可能书信比较多，
福音书反而少，
福音书反而少。
其实福音书要比书信重要，
其实福音书比书信更重要，
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就是耶稣的言跟行，
因为福音书就是耶稣的言和行，
因为这是他所教训的，也是他所做的事，
因为是他所教训也是他所做的事。
不怪乎我们今天很多的信徒，不怪乎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很多的时候我们只会听到不会行道。
不怪得我们现在的教会和信徒只是听到不懂得行道，
因为太理论化，
因为太理论了。
我们很多的时候讲保罗的书信，
我们好时讲保罗的书信，
当然保罗的书信很重要，
当然保罗的书信很重要，
但是保罗的书信啊，我认为太哲学化，
我认为保罗的书信太哲学化了，
不够生活化，
不够生活化了，
不够实用化，
不够实用化，
好像不能够实际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
好像很难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于是我们读到书信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书信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体会到，
我们常常会体会到
道理非常的完全，
道理非常的完全，
但是也非常的高深，
但是也非常的高深。
于是呢，传道人讲的非常的好，
我讲到人讲得非常好，
头头是道，
我都头头是道，
滔滔不绝，
滔滔不绝，
津津有味，
津津有味，
讲得那么好，
讲得咁好啦，
听得也那么好，
听又好好，
听完了就忘记了，
听完就忘记
了，好像雅各书里面所说
的，好似雅各书讲，
他说知识你们不要单单听到，
佢话你唔单单要听到，
要行道，
要行道。
他说一个人单单听到而不行道的，
佢如果人单单听到而行道，
好像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
好似人对 个镜子嚟到观看。
看完了就走了。
睇完就走啦。
啊，我每一次读到那个地方啊。
当我读到嗰段嘅时候。
我觉得雅各非常的幽默。
我觉得雅各非常幽默。
他是一个很标准的大男人。
佢系个标准嘅大男人。
因为你知道我们男子啊不会照镜子。
你知道男人咧就唔中意照镜子。
我们照一照就离开了。
我哋就忘记
本来的面目。
真系忘记本来嘅面目。
如果女士们照镜子就不要这样照。
个女士们照镜又唔系咁。
一定是照了又照，照了又照。
照嚟又照，照嚟又照。
就发现自己脸上有青春痘啊。
系啊，脸上有冇青春痘？
有疙瘩啊！你这个头发有没有白？
头
白头发？
有冇白头发？
哎呀，这个照了之后心里面很懊恼。
啊，照咗心里面懊恼。
如果别人看我的时候，一定发现我的缺陷。
一睇到我咧，发现我的缺陷。
各位，我们基督徒照镜子，好像女士们照镜子一样。
如果基督徒照镜啊，应该好似女士咁样。
要照了又照。
照了又照，
不是欣赏自己的美貌，
唔系欣赏自己嘅美貌，
而是发现自己的缺点，
系发现自己嘅缺点。
我们多么需要在主的面前，
我哋几咁需要喺主嘅面前，
切实的省察，
切实嘅省察，
切实的认罪，
切实嘅认罪，
切实的求主的饶恕，
切实求主嘅饶恕，
让我们逐渐的完美。
让我们逐渐完美，
让我们逐渐的成熟，
让我们逐渐成熟，
以至于我们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以至于我们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如果我们多读耶稣基督的生平，
如果多读耶稣基督的生平，
多思想他的教训，
多思想他的教训，
多思想他的作为，
多思想他的作为，
我们知道耶稣他的真理是那么样的奇妙。
我知道耶稣基督真的这么奇妙。
你知道耶稣是讲的用非常简单的方法，
你知道耶稣用讲的非常简单的方法，
但是讲出很深的道理，
但是讲出很深的道理，
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也能够明白，
一个没知识的人都明白，
很多知识的人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明白，
很多知识的人不一定完全明白。
实在他是伟大的教师，
实在是伟大的教师，
他实在是给最伟大的真理，
他实在给我们最伟大的真理，
而且他的行动也是最伟大的行动，
他行动是最伟大的行动。
但是主要的不单单他把伟大的真理表达出来，
不单单把伟大的真理表达出来，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真理，
他本身就是真理，
他是唯一的真理，
他就是唯一的真理。
这就是让我们值得反复思想的，
就让我们值得反复来思想。
我总是觉得如果我们多读耶稣基督的生平啊，
如果多读耶稣基督的生平，
就一定会很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
一定会很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
而且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强，
帮助我们信心更加坚强。
所以我就给各位啊，特别是给香港的教会有这么一个建议，
所以我们给香港的教会有个建议，
好不好？我们在这个整个一年的讲道里面，
好，我整个一年的讲道里面，
我们讲旧约40%，
讲旧约40%，
那么是新约60%，
讲新约60%，
当然新约是比旧约重要了，
当然新约比旧约重要。
但愿我们在60%的新约的讲道里面，
在60%的新约讲道里面，
30%啊。讲新约的这个福音书，
30%是讲新约的福音书，
另外30%才讲书信，
另外30%讲书信，
书信是非常的好，
书信非常好，
但是有的时候比较理论一点，
但是有时候比较理论的，
书信是非常的好，
书信是非常好，
但是这个理性太多了，
但理性
感性不够，
太多感性不够，
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人呢总是觉得好像听来听去啊，老生常谈。
但是好像听来听去老生常谈。
实在我们需要有感性，也需要有理性。
实际上需要感性，也需要理性。
如果一直注重理性的话，
如果着重过分理性嘅，
我们很多的道理都是在头脑里面。
我哋好多道理就喺头脑啦。
如果我们的讲到信息，注重过分的注重感性，
如果你讲到的信息过分的注重感性，
也很容易让人单单情绪化，
让人很容易是情绪化，
也不够深入，
不够深入。
我们如果注意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一些话，
你
看
耶稣基督在福音书所讲的说话，
你能够注意他的理性跟感性非常的平均，
你会看到他的理性和感性非常的平均，
而且你阅读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教训的时候，
你阅读耶稣基督生平的教训，
你越会发现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都是跟耶稣的教训有密切的关系。
你看旧约和耶稣的教训很有密切的关系，
不但是说明因为耶稣是受旧约的影响，
不单是耶稣受旧约的影响，
而且很清楚地说到 这是神的启示。
以下特别睇到系神嘅启示。
耶稣就能够完成这个圣经的启示。
耶稣基督能够完成圣经嘅启示。
这样我们就平衡了。
咁就平衡了，
因为耶稣他是真理。
因为耶稣系真理。
是唯一的真理。
唯一嘅真理。
因为他是绝对的真理。
系绝对嘅真理。
我们在新旧约里面所看到的。
我喺旧约里面睇到。
真理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呢？
真理用咩方法来表达呢？
他在旧约里面常常来描写啊，说这个真理啊，好像黑暗中的亮光。
喺旧约通常描写黑暗中的亮光。
我们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完全，
非常的完全。
在第三章里面，
在第三章里面，
我们知道天起凉风的时候，
天起凉风，
耶和华神就在园中行走。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为什么在天气凉风的时候呢？
在天起凉风的时候，
那是黄昏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黄昏的时候。
为什么是黄昏的时候神在园中行走呢？
为什么神在黄昏的时候在园中行走呢？
因为希伯来人计算这个时间呢，是先是晚上，然后才是早晨。
因为希伯来人记载时间是从晚上开始先到日头的。
各位，如果你注意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
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
有晚上有早晨，
有晚上有早晨，
第二天第三天，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样讲的。
所以天气凉风的时候，
天起凉风，
那就是在一天的开始，
在一天的开始，
这个日落之后就一天的开始，
日落就是第二天的开始。
所以当一天开始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在园中行走。
在一天开始，神耶和华就在园中行走。
但是可惜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
但是可惜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
从那一个黄昏开始，
从那个黄昏开始，
人类的历史就进入一个漫漫的长夜里面。
人类的历史就进入漫漫的长夜。
没有天亮，
某天亮，
就在黑暗里面，
一直在黑暗里面，
人看不见什么，
人看不到什么，
人在黑暗中摸索，
人在黑暗里面，
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从哪里去。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在这个情况当中，
人就在无知的黑夜里面，
在这个无知的黑夜里，
人需要亮光，
人需要亮光，
人在无知当中，
人在无知当中
需要真理。
需要真理，
在黑暗里面，
在黑暗里面，
不但是表明人的无知，
不单是表明人的无知，
也表明人的罪恶，
也就表明人的罪恶。
因为罪恶就是在黑暗里面，
因为罪恶在黑暗里面。
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
在约翰第一章讲，
光来到这个世上，
光来到这个世上。
但可惜人因为犯罪不爱光，倒爱黑暗。
可惜人犯罪不爱光，倒爱黑暗。
但是这位主他是真光，
他的主是真光。
耶稣说他来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我来是世上的光，
他的不在黑暗里面走，一定要得到生命的光。
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我们知道人类是在无知的黑暗里面。
我们知道人类就在无知的黑暗里，
在罪恶的黑暗里面，
在罪恶的黑暗里，
在痛苦的黑暗里面，
在痛苦的黑暗里，
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
神为我们人所预备的是乐园，
神为我们预备的乐园，
但是人所要的是旷野，
但人要的是旷野，
旷野是无水，是干旱的地方，
旷野无水干旱的地方，
是疲乏的地方，
是疲乏的地方，
没有目标，
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
需要有道路来领导我们，
需要道路来领导，
需要有真理来教导，
需要有真理来教导。
于是我们看整部的圣经，
所以我睇整本嘅圣经，
我们就发现神一致的就把这黑夜的信息啊传出来，
而神就将那个黑夜嘅信息传出来，
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真理，
俾我哋知道需要真理，
因为真理就是光，
因为真理就系光，
照亮我们，
照亮我哋。
我们记得圣经里面一直有这个黑夜的信息，
喺圣经里面一直有黑夜嘅信息，
在出埃及记。
在出埃及记，
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
不是摩西就一直的要求埃及的王法老允许他们从埃及出来，
摩西那时候希望法老王能够允许犹太人可以出来，
结果不肯，法老不肯，
但是法老不肯，
神就用各样的灾殃来警告他们，
神就用各样的灾害来警告他。
那么我们知道第九个灾殃是什么？
我知道第九个灾是什么？
那就是黑暗的灾殃。
就是黑暗的灾殃。
啊，那个时候就是天地都非常的黑暗。
天地非常黑暗。
只有在以色列所居住的 哥撒地才有光明。
即系意思系，他住嘅哥山地先有光明。
那是黑夜的信息。
呢个系黑夜嘅信息。
在以赛亚书二十一章。
喺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
当时有人声从这个西，从那个南部啊，在巴勒斯坦的南部，南部发出来。
当时有人声从巴勒斯坦的南部发出来。
为什么从南部发出来呢？
从南部发出来。
因为他们那些不是属于神的人，
因为那些不属于神的人，
或者说这是世界的声音，
那些是世界的声音。
但他们怎么问呢？
但是他们怎么问呢？
他说守望的啊，
他说守望的啊，
夜里如何？
夜里如何？
到底这个夜会不会过去呢？
究竟这个夜会不会过去？
为什么一直没有过去呢？
为什么一直没有过去呢？
会不会这是世界的声音？
会不会这个是世界的声音？
今天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听见这个声音？
今天我这个教会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各位，你我既然是属于神的人，
既然你我是属于神，
我们是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不能够昏昏入睡，
我们不能够昏昏入睡，
我们一直要很清醒的等候，
我们要警醒的等候，
因为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
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
需要有这样的精神，
需要我们这样的警醒，
一种守望的精神，
守望的精神。
什么叫守望的精神呢？
什么是守望的精神？
那就是警醒的态度，
就是警醒的态度。
各位，你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所说的吗？
你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所讲的、
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混乱，
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
民要攻打民，
民要
攻打国，要攻打国，
国要攻打国。
这个很多的人爱心也冷淡了，
好多人爱心冷淡，
很多的异端邪说，
好多的异端邪说，
很多的假先知假基督，
好多的假先知假基督。
那么就特别提出来，福音一定要传遍普天下，
特别提出来福音要传遍天下，
然后末期才来到，
末期才来到。
但在二十五章里面呢，
但在二十五章里面，
他就做一个比方来解说，
他做一个比方来解释，
有什么一个比喻，
就做
一
个比喻，
有十个童女，
有十个童女
在等候新郎来到，
是等候新郎来到。
据说呢，那个时候甚至今天在巴拉，在中东的地区还有这个习惯，
原来在中东巴勒斯坦都有这样的习惯，
那就是新郎 要在半夜不通知人的时候来到，
原来新郎呢半夜不通知人的突然的，
那就是一个最快乐最兴奋的时刻，
我想是最快乐最兴奋的时刻。
新郎一定会来，
新郎一定会来，
不会不来，
不会不来，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方便，
因为
临时不来了，没有啊，大家没有
分辨或者临时突然来的，
所以呢大家很兴奋，
那时候很兴奋了，
就在那里等待着，
在那等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
一定会来，
来一定会来，
要准备好，
要准备好。
耶稣非常的活泼的就来描写，
耶稣很活泼地描写
他们，就是有十个童女在那里等候着，
有十个童女在那里等候，
穿了非常漂亮的衣服，
就穿非常漂亮的衣服，
拿着很好看的灯等待着，
开着好的灯来等着，
所以在外表看起来通通都是一样，
在外表看都是一样的。
但事实上有五个童女是愚拙的，
有五个是很愚笨的，
但是另外一个是不是笨哦，是因为他们是不这个或者说是不懂啊，就是太马虎了啊！
不是我的笨，是那个太马虎。
另外五个是聪明的，
另外是聪明的。
所谓聪明的跟愚蠢的，或者不是愚蠢愚拙的，到底分别在哪里呢？
啊，那个聪明，那个愚拙的，分别在哪里呢？
那就是在乎到底有没有油在里面了。
还睇嗰啲灯有冇油喺里面。
结果他们等新郎等得太久了，等得很疲倦。
结果等新郎等太久了，等得太疲倦了。
那么结果呢，就睡觉了。
你就瞓着咗，
不单是愚拙的童女睡觉，
唔单止愚拙嘅瞓着，
连聪明的童女也睡着了，
连个聪明嘅童女都瞓埋。
各位，你看见吗？这就是严重的问题。
你睇到呢个好严重嘅问题。
今天教会的主日崇拜的时候，参加的人数不少。
啊，今日喺即崇拜参加人好多，
但是有一半，别是希望不要有一半啦，但至少有一些是愚拙的。
希望冇一半啦，但有啲咧系愚拙嘅。
啊。但是聪明的人呢？
咁聪明嘅呢？
已经得到了救恩了。
已经得到救恩了。
已经有了油在灯里面了。
咩啊？油喺灯里面
啊！我们常常唱我的灯需要油，一直都有油在里面了。
我哋成日唱啊，我的灯需要油，一直有油喺里面啦。
应该要警醒，
应该要警醒，
不能够睡觉，
唔能够瞓着咗。
也许把那个愚拙的童女，把他推醒他们。
最好就将个愚拙嘅童女叫醒。
你预备油了没有？
你预备油未？
如果没有，快预备啊！
你冇预备，快啲预备。
可惜连聪明的童女也睡着。
可惜连聪明的童女都瞓埋。
你看，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
你看呢啲系今日教会嘅问题。
我们得救啦，
我哋得救啦，
我们蒙恩啦，
我哋蒙恩啦，
我们得到神很多的恩典，
我哋得到神好多恩典。
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是蒙恩的人。
我哋清楚明白，我哋系蒙恩嘅人。
我们怎么能够昏昏入睡啦？
但系我哋唔能够昏昏入睡。
那么今天很多的人，他们都在带着昏昏入睡的状况。
但好多人今日系带着昏昏入睡嘅状况。
你知道吗？
你知唔知？
今天呢，甚至有的人在聚会的时候也有人打瞌睡。
啊，一连聚会人都瞓啊，打瞌睡啊。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讲到看见人在那里睡觉，我心里就生气。
啊，如果我年轻人睇人喺度瞌眼瞓咧，我就好嬲啦。
现在我就不会生气。
而家我就唔嬲啦。
虽然我不会生气啊，我很欣赏他们睡觉的样子。
啊，我唔单止唔激气啊，而系好欣赏佢哋瞓觉嘅姿势。
啊，有点像小 BB 的样子哈，
好似啲 BB 咁，
好看，
好好睇嘅。
那我也觉得我也应该体谅他们，
我都会体谅佢哋。
实在他们也是很疲倦，
实在佢哋好疲倦。
好多人跟我讲啊，
好多人同我讲，
我有的时候睡觉，你不要生气哦。
佢话：哎，我瞓着，你唔好嬲啊。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一个礼拜最困的时候，一听到眼睛眼皮就睁不开了。
唔知点解一个礼拜一听到咧，佢眼睛就睁唔开。
啊，所以我说没问题，这是你想神负责，你跟我不要跟我解。
我说你不需要跟我解释了，你睡就睡。
因为我现在我的思想啊，我他们为什么睡觉呢？
我在想为什么他们睡觉，
一定是我的问题啊，
一定是我的问题。
我在讲到讲得不好，
因为我讲到讲得不好，
枯燥无味，
枯燥无味，
所以他们就睡觉，
所以他们睡着了。
或者呢，因为年纪大了，就是昂昂沉沉啊，好像老是讲不完了，也是在人生了，是吧？
年纪大啊，昂昂沉沉啊，
所以呢
睡着。
所以昨天晚上我讲得很短了，
所以昨晚讲得很短啊。
所以有人告诉我不要讲那么短，
哎、
今天讲得长一点。
你今昨晚不要讲太短，你今天不能够太短。短了，今日讲得长。
所以我讲长一点，大家不要睡觉哈。
哦，讲长啲，大家唔好瞓着啊。
我现在要跟各位讲。
啊，而家同大家讲。
因为这个睡觉的事情啊。
因为呢个睡觉嘅。
也是古今中外很普遍的现象。
系古今中外好普遍嘅。
特别在聚会的时候。
啊，在聚会嘅时候。
你知道从前五十年前呢、啊，或者再久一点，也许再久一点，在中国大陆啊，特别是北方啊，非常的保守。
你知五十年前咁以前咧，中国北方嘅地方好保守。
其实不是五十年了，应该说是八十年前。
应该讲八十年前啦。
那么北方的教会礼拜堂非常的保守。
啊，北方嘅教会咧好保守嘅。
这个弟兄跟姊妹一定要分开坐。
系、啊、弟兄咧同姊妹分开坐。
那就比较专心一点啦。
咁可以专心啲。
不要左顾右盼啦。
唔会左顾右盼。
啊，就是专心的，弟兄坐一边，姊妹坐一边。
咁弟兄坐边，姊妹坐边。
但是还是看得见嘛。
咁啊，应该睇得到哦。
所以干脆这个中间龙盔板把它隔起来。
啊、中间咧咁啊板咧隔住佢哋。
所以讲到的人两边都看见。
啊，讲到人就两边都睇到。
弟兄看不见姊妹。
那弟兄就睇唔到姊妹，姊妹睇唔到弟兄。
那麻烦就来了。
那麻烦就嚟喎。
因为姊妹就聊天啦。
因为啲姊妹就倾偈。
那么弟兄们睡觉。
弟兄喺度瞓觉，
所以也听不下去。
咁样都听唔落去啦。
所以牧师就说了，
咁牧师就讲啦：
姊妹们声音轻一点啦、啊，让弟兄们好睡觉。
啊咧，姊妹们你讲嘢细声啲，俾啲弟兄可以好好瞓觉。
那你知道，这不单是中国的教会有这样的现象，
你睇下中国教会咁嘅现象，
西方的教会也有这样的现象。
西方都有咁嘅现象。
我有一年休假的时候，我就到耶鲁大学去这个研究，做一些研究工作。
有年我休假就去耶鲁大学去做研究。
你知道，在这个 New England 说新英格兰啊，那边就是很早期的这个人从英国来的一些人啊，在美国那个地方登陆啊，在那个附近啊什么的，他们所以在耶鲁大学 New Haven 呢，是教会很早就有了。
因为那个新英格兰呢是很早来移民的基督徒，所以那个那里很多的早期的教会。
很多教会啊，旁边就是坟地。
好多时候教会旁边就是坟墓。
但是以后呢，因为教会越来越发展的时候，
后来呢教会越来越发展了，
所以呢，结果就希望能够把这个坟地也能够挪出去。
咁希望将个坟地呢就搬过啲。
但是后代的人不肯。
但系后代人唔肯。
那怎么办呢？
咁点办呢？
唯一的办法。
唯一嘅办法。
就是坟地还存在着。
坟地仍然存在。
他们就把这个坟地啊。做一个这个 basement 就是把它盖在把房子啊新的房子就盖在上面。
哦，即将个坟墓咧就喺下边啦，咧新起嘅咧我就落起喺上面嚟。
所以我到那个教会去的时候，
咁我去个教会咧，
有人就说，
有人就话、
哦，你要不要参观参观？
你要唔要参观啊？
我说很 很想看看。
我好想睇下。
所以他就带到我楼底下 basement 去。
哦，就将我带去地牢嗰度。
通通都是坟地。
咁通通都系坟地。
那么在这个那个 basement 的前面呢，就是有两个房间。
喺喺呢个地牢嗰度咧，前面有两个房间。
那个房间就是把几百年前的那些教会所用的东西都放在那里陈列着，好像有一点小博物馆的样子。
好像个小博物馆，将几百年前教会里的都陈列在里面。
啊，是非常有兴趣。
咁非常有兴趣。
因为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咁样好有意思啊。
那么我看来看去。
咁我睇嚟睇去。
有人陪着我的那个人了。
咁啊陪着我的人呢？
他就指一样东西给我看。
他指一样嘢俾我睇。
他说：“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呢啲系乜嘢嚟嘅？”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咁我讲唔知系乜嘢。
因为有根棍子。
有支棍咁样，
长长的棍子，
好长一支棍，
上面一个球，
有个波喺上面。
这是什么用处呢？
咁呢个系做咩？
他说这是招待员用的，
系做招待用的。
为什么招待员用这个呢？
咁点解招待用呢支长棍前面
个
波？
他说那个时候聚会啊，最短是两个半钟头。
你知唔知嗰时聚会最短都两个半小时？
啊，你看我们今天聚会啊，一个钟头以后啊，大家都在看手表
了。你知唔知今晚要一个钟头之后，大家都睇手表啦？
但是呢，那个时候聚会的时间比较久。
嗰阵时聚会好长喎、
哦。如果是去招待员走来走去，
咁你招待咧就走嚟走去。
如果哪一个人睡觉，啪一下，
边个黑眼瞓咧就揾个波啪佢吓。
我觉得这个办法倒不错。
啊，呢个办法唔错、啊。
今天我们也需要这个。
那今晚咧，我哋需要呢啲喎。
不是今晚，今天晚上、啊。
咁长。
今天晚上不会。
今晚唔使嘅。
但是呢，后来他又问我一个问题。
后来有个问题啦，
他说有一根棍子。
有一支棍，
上面羽毛，
嗰个羽毛，
羽毛不是羽毛，
哦，羽毛，
羽毛，咩子？
啊，羽毛，
我说
羽毛。
他问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你知唔知放啲羽毛喺度做？
我说大概我知道了，
大概我谂到啦。
他说你这个人头脑还不错。
啊，你头脑都唔错。
他说这是为姊妹预备的。
系为姊妹预备嘅、哦。
姊妹睡觉的时候。
姊妹瞓着咗咧，
不好意思用头来拨他。
我搵个波嚟拨佢啊。
那么就是用个羽毛碰嚟。碰到脸上一下
啊，我的羽毛撩下撩下个面
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就这么软弱。
你看我的人就咁软弱，
教会就这么软弱，
教会就咁软弱。
警醒在神的面前，
怎么能够警醒在神的面前？
其实圣经里面有例子，
圣经里面有例子的，你知不知
啊？有一个以后最末了，不是保罗到一个地方去吗？
你知不知保罗去一个地方？
那么去的时候，他就讲到，
喺个时候讲到，
讲了时间很久，
讲时间好长。
那么大概人很多，
大概人好多，
青年人呢就喜欢。要稍微特别一点，
那青年人就好特别噶，
喜欢坐在窗台那边，
中意坐喺窗台嗰度。
那么结果也睡觉了，
结果瞓着咗，
睡觉重心也失掉，一下子掉下去摔死了。
喺重心啊失咗，跌落就跌死咗。
啊，如果我是保罗的话，
如果我系保罗咧，
我一定借题发挥啊，
我一定会借题发挥。
这个机会。好好的来教训弟兄姊妹，
我来教训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他就是因为不好好的听到，他的结局就死了。哇，这个严重了。
他没有听到呢，神要他就跌死了。
但是保罗不是讲我这么不属灵，
但神保罗不会这么不属灵，
他没有责备他们，
他没有责备他，
相反的就把青年人救活了，
相反将个青年人救活。
但是呢，这一点呢，他不如我这么知趣。
他不会好像我知趣，
知趣啊！我应该这样说，
我应该咁讲啊！
现在时间已经晚了，
而家时间太夜了，
大家回去吧，
大家翻屋企啦，
好好的去睡觉，
好快瞓。
明天早晨早一点来，
明天早晨早啲嚟。
但是好像保罗没有这样做，
哎、保罗冇咁讲啊。
相反的，保罗怎么说呢？
点样保罗点讲呢？
他没有，他圣经里面没记载他怎么说。
圣经有冇记载佢点讲？
是说到他又想下去了，这个就有点太过分了。
但保罗一路继续讲下去，实在太过分了。
但他实在知道神有他的话，
他实在知道神有他的话语，
让他传出来，
让他传出来。
神的话多么宝贵，
神的话几咁宝贵。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
耶稣基督唯一的真理。
保罗能够把握这个，
保罗能够把握咁。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
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教会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说话。
但是神的话太少了，
真系神的话太少了。
圣经里面在阿摩斯书里面这样说，
在阿摩斯圣经里面讲，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
人饥饿唔系因为冇饼，
因为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人干渴唔系因为冇水，
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
因为冇耶和华的话。
为什么没有耶和华的话？
点解冇耶和华嘅话？
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传给神的话太少了。
因为今日教会里面传神嘅话太少了。
我们很多的闲话太多了，
讲好多嘅闲话，
很多不必要讲的话太多了，
好多唔不必要嘅话讲太多。
何况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对神的话实在了解的太少了，
好多我哋基督徒了解神嘅话实在太少了，
我们对圣经太生疏了，
我哋对圣经太生疏了，
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没有真正的了解，
我哋对神嘅话冇真正嘅了解，
我们的生命怎么会长进，
我哋生命点会长进，
我们怎么能够靠着神的话叫我们能够成熟呢，
我哋点样能够将神嘅话叫我哋成熟呢？
有一次也有这个培灵会，
有一次个培灵会，
传道人嘅讲道，
一个传道人讲道，
请大家找以赛亚书，
请大家找以赛亚书，
但他一出口啊就讲错话，
点解一出口就讲错了？
他说弥赛亚书，弥赛亚书，
讲嘅弥赛亚书，
他讲错了，
弥赛亚书讲错了、
他就将错就错，
咁啊将错就错，
他说弥赛亚书。
讲弥赛亚书，
哦，大家就翻弥赛亚书啊，
大家
拼命翻，怎么找不到？
搵来都搵唔到弥赛亚书，
圣经太生疏了。
你话你哋圣经系
弥赛亚书，怎么找不到？快找！
你弥赛亚书
有谁找到？有谁找到？举手！
佢边个搵到就举手，
没有人举手啊，
佢冇人举手、啊，
怎么你们都没有找到？
咁点解都搵唔到？
大家都傻晒啦，
大家
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找不到呢？
全部都傻晒，搵唔到啊！
他说你们找不到，我也找不到啊！
佢你搵唔到，我都搵唔到，
根本没有弥赛亚书，
那根本冇弥赛亚书。
我告诉你们弥赛亚书，你们还要找，表明你们的圣经太生疏了。
我话咗弥赛亚书，你哋就仲喺度搵。表明你的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我们明白，但是我们所明白的都是很幼稚，而且太表面。
好多时候我哋明白，其实我哋了解系好幼稚、好表面。
今天我们实在需要神的话。
今日我哋实在需要神嘅话。
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好好的读神的话。
我哋每一个人需要好好
的明白神的话，
要明白神的话，
要了解神的话，
要了解神的话。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怜悯我
们。我哋几咁需要神嘅怜悯。
我相信今天晚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觉知。
我相信我们今天晚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觉知，
都要在神的面前说，
都要在神的面前
承认我对神的话明白的太少，
承认我对神的话明白
的
太少，
查考的太少，
查考的太少，
应用的太少，
应用的太少，
见证的太少，
见证的太少，
彼此鼓励的太少，
彼此鼓励的太少，
所以教会软弱，
所以教会软弱，
所以我们没有力量来传福音，
我们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来见证，
没有力量来见证，
没有力量来拆传，
没有力量来拆传，
我们没有力量。在这个非常混乱的世界里面，
冇力量喺非常黑暗嘅时代里边，
我们不能够如真光照耀很多的人。
我哋唔能够好似真光咁照亮多人。
讲到后现代，
讲到后现代，
我是每一次都稍微提到一点。
我每次都要稍微提一提。
有人说后现代有三大特征。
有人话后现代有三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
第一个特征，
他说用的字是。Marginalization， 意思说就是不着边际的，
就讲到系不着边际，
都是边际人，
都系边际人，
两头都不爱边际的，
两头都不爱边际嘅。
所以今天我们的华人，特别像这个大城市里面有香港，
特别系我哋大城市香港嘅华人。
我们知道，我们又不中也不西，
又唔中又唔西。
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完全西化，我也并不是说我们要完全中国化。
当然，我哋唔系话完全西化，亦都完全中国化。
但结果呢，我们就是这里有一部分，那里有一部分，弄到好像什么都没有。
好似我哋呢啲有啲，嗰度有啲，咩都唔似。
这还不是站在香港，到处都是一样。
这个唔止香港，到处都系咁。
那就是表明这是后现代的现象，
这个是后现代的现象。
因为啊，人没有一个确实的方向，
人系冇个确实嘅方向。
他们不认识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
佢哋唔认识耶稣系唯一嘅道路、唯一嘅真理。
第二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就是啊，非常怀疑，
系非常怀疑，
什么都怀疑，
乜嘢都怀疑。
我们知道在那个从前呢，有人这样说，
以前有人咁讲，
他说最早的呢是宗教的时代，
最早系宗教嘅时代，
所注重的就是超自然的现象，
注重系超自然嘅现象，
注重宗教跟哲学。
注重宗教同哲学，
以后就进步一点了，
要进步啲，
把这个超自然的不要了，
将超自然不要，
把宗教信仰也不要了，
宗教信仰不要了，
都要这个理性方面，
要理性啊，
一讲到理性呢，
讲到理性，
这个信仰完全冲突，
咁啊同信仰就冲突啦，
是什么样情形呢？
咩情形
呢？那就是现代这个主义，
就现代主义，
那现代主义就是。科学的时代，
现代主义就科学的时代，
把科学就否认宗教，
将科学来否认宗教，
把科学来取代哲学，
科学取代哲学。
所以现在后现代，
而家后现代呢，
不但是否认宗教，
不单是否认宗教，
也否认科学，
也否认科学，
什么都怀疑，
乜嘢都怀疑，
怀疑到一个地步啊，
怀疑到个地步，
连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
这可以说是后现代的悲剧，
这个后现代的悲剧。
而我们在这个悲剧悲哀的后现代里面，
在这个悲哀的后现代里
面，我们多么需要神怜悯我们，
我们几咁需要神的怜悯，
让我们确实的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
我们确实的知道，只有耶稣基督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
于是第三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
就是说到一个名词，也许我们不大熟悉。
讲到个名词，或者大家唔好熟悉，
它这个名字叫 consumer capitalism， 意思说消费者的资本主义，
意思就是消费者的资本主义。
什么叫做资本主义？我不需要解释，大家都了解了。
那资本主义我不需要解释，大家都明白。
但是消费者是什么意思呢？
消费者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要来适合这个消费者的兴趣，
就完全适合消费者的兴趣。
好像我们到大市场里面去，
好像一个大市场里面，
在这市场里面，
在市场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看来看去，
每一个人看来看去，
因为我们都是消费者，
都是消费者嘛。
我喜欢那个，我就拿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我又拿一个。
啊，呢度攞啲，或嗰度又攞啲。
别的人又拿别的，
那第二个人就攞其他嘅。
所以完全要适合这个消费者的需要，
完全适合个消费者的需要。
或者我们有选择的余地，
因为我哋有选择嘅余地，
而且选择是个人的兴趣，不一定是绝对有需要。
啊，而系个人嘅兴趣，唔一定系绝对嘅需要。
那这就是现后现代的现象。
呢个就后现代嘅现象。
大家可以任意的选择，
大家可以任意嘅选择。
商品的预备也都是适合大家的需要。
商品嘅预备就适合大家嘅需要。
没有绝对，只有相对。
冇绝对，只有相对。
没有一元，只有多元；
冇一元，只有多元。
那意思就是说呢，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的。
意思就咩都冇绝对了。
从前觉得好的，现在不一定是好的。
从前觉得好嘅，而家唔一定好啦。
现在觉得对的，从前不一定认为对的。
而家觉得对，从前又唔一定对。
这就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挑战。
咁样对我哋信仰有好大嘅挑战。
因为我们认为真理是绝对的。
因为我哋认为真理系绝对嘅，
不容许我们任何的选择。
唔能够用明俾我哋有任何嘅选择。
因为我们必须要完全的顺从，
我们完全的顺从，
因为基督就是唯一的真理，
因为基督就是唯一的真理，
真理是绝对的，不能相对的，
真理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
一元的不是多元的，
是一元的，不是多元的，
今天就是多元主义，
今天就是多元主义，
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
这样又得，这样又得，
这样也要，那样也要，
这样又要，这样又要，
但是根据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一元的，
是一元的，
我们一个人只能够侍奉一个主，
我们只能够一个人侍奉一个主，
我们爱这个就能够恶那个，
我们爱这个就要恶，
我们不能够两样都要，
我们不能够两样都要。
今天在现在这种的后现代的光景当中，
今天在这个后现代的光景里，
人们都是在那里啊，好像什么都要，
人家就可以什么都有，
所以结果呢有很大的冲突，
结果有很大的冲突，
结果呢我们有很大的矛盾，
结果有很大的矛盾，
结果呢我们有很多的忧虑，
结果我们有很多的忧虑，
结果呢我们就产生很多的问题，
结果我们产生很多的问题，
我们太不单纯了，
我们不能够太不能够单纯，
所以结果复杂到一个地步啊，
结果复杂到一个地步，
我们完全是受了一些事情啊，好像把它人这个捆起来了，完全没有自由。
哦，结果就好像好多嘢捆绑冇自由。
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单纯呢，就是叫我们得到自由。
反而单纯嘅俾我得到自由。
如果复杂的呢，就是叫我们有很多的烦恼。
复杂嘅反而好多嘅烦恼。
各位，我们知道在这个中文还没有这么明显啦、啊。这英文或者其他的语文呢非常的明显，
中文不够明显，其他的语文呢就很明显。
我们知道比如说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个 singular 就是一个，是那个一个，不能够有两个，
一个就一个，就没有第二个了。
那么如果两个就是多数，
那么两个就是多数，
两个跟十个都是多数，
两个或者十个都是多数，
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通通都是多数，
那么一万个、一千个都是多数。
各位你看出来这个地方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呢？
一跟二有很大的距离，
一同埋二有好大嘅區別，
因為從二啊，就是等於是多數啦，就多數多少多數都是一樣。
啊，從二開始就係多數，幾多都係多數嘅。
今天我們能否只能夠有一個？
今天我们只能够一个，
我们只信靠一个主，
只信靠一个主，
我们的方向只有这一位主，
我们的方向只有对一位主，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理想，
只有一个理想，
我们不能够有其他的，
我们不能够有其他，
这样就能够自由了，
这样反而有
自由，不怪乎耶稣这样说，
不怪乎耶稣这样讲，
他说真理们要晓得真理，
你们要晓得真理，
因为真理使你们得自由，
因为真理使你得自由，
我们所以没有自由，
我们说有自由，
我们所以啊，
我们
所以没有自由，
我们所以没有自由，
就是因为我们太复杂了，
就因为我们太复杂，
我们不单纯，
我们不单纯，
结果我们没有自由，
结果我们没有自由。
你知道最好的最自由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什么是最自由呢？
就是我们有绝对的信仰，
就有绝对的信仰，
信仰我们绝对的主，
有绝对的主，
那就单纯了，
就单纯了。
各位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肯顺服主，
如果你能够顺服主，
我们一定觉得快乐，
我一定会觉得快乐。
如果我们没有顺服主，
如果你没顺服主，
不肯顺服主，
不肯顺服主，
我们一定有很多的矛盾，
一定有好多的矛盾烦恼。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灵性方面的长进，
为什么我们要灵性里面长进，
我们一定有自由，
一定有自由。
在这里耶稣也告诉我们，
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
如果神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
神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
我们就真蒙受他的恩典，
我们真是蒙受的恩典。
那么本来我还有一项要跟各位提到的，
有一些我还想跟大家提到的，
但是今天时间不够，
今天时间不够，
也许我明天后天会提到这些，
明天和后天会再提到，
我至少我们注意到，
最少我们注意
在我们这个属灵生活的这个秘诀，
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
秘诀
我们属灵的生活的秘诀
就是要有自由，
就是要自由。
而这自由怎么能够得到呢？
那这个自由怎么得到呢？
我们需要完全的顺服主，
我们需要完全的顺服。
当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
当我们完全顺服主，
我们就会心里面平静安稳，
我们就心里平静安稳。
如果我们完全顺服主，
如果我们完全顺服，
不但我们能够有平安，
不单止我们里面有平安，
而且我们有喜乐，
我们有喜乐。
如果我们完全顺服主，
如果我们完全顺服主，
我们一定能够有自由，充分的自由，
我们一定有充分的自由。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
我们，多么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福分，
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福分。
我们现在低头一同祷告，
我们低头来到祈祷。
各位，是的，我们真是觉得我们需要有自由，
真的我们很需要有自由，
因为我们只有顺服他才能够有自由，
因为我们只有顺服他才有自由。
这是一般的人所不大容易明白，
这些不是一般人所了解的。
小孩子因为他们年轻不懂年少无知
啊，小孩子或者年轻人他们年少无知，
所以他们完全是悖逆的态度，
所以他们是叛逆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肯顺服，
如果一个人肯顺服，
这是他的福气的秘诀，
这个是得福气的秘诀。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顺服父母，
如果你屋企里面顺服父母，
这不是老调，这是应该有的这个教训，
不是老调，是应该有的教训。
如果我们在学校里面顺服我们的老师，
如果在学校里面顺服我们的老师，
如果我们在社会里面顺服我们的上司，
如果在社会里面顺服我们的上司，
如果我们来顺服我们的政府，
你顺服我们的政府，
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属灵的生命上来顺服我们的神，
如果在属灵的生命里面顺服我们的神，
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没有忧苦，
我们没有忧苦，
我们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但是我今天所特别要注重的，
但是今天所特别注重的，
因为既然耶稣他是绝对的真理，
既然耶稣是绝对的真理，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的面前，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的面前
要完全的顺服，
要完全的顺服。
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
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
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
也许各位记得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王叫做西西家王，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王的
黑西家王他献反祭，
他要献反祭，
一直的反祭就是表明顺服
啊，
完全的顺服，
反祭就表示完全的顺服，
所以反祭一献就唱出耶和华的歌来，
献反祭就是唱耶和华的歌来。
所以如果我们顺服神，
如果你能够顺服神，
我们心里面一定觉得非常的快乐，
我们心里面一定非常的快乐。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今天晚上 有所觉知。
所以今晚我哋有所决志。
我想一项一项跟各位来思想。
我哋一项一项同大家思想。
我们在本来所印的一张这个回应表。
我哋所印嘅一张嘅回应表。
我第一个要问大家。
我第一个要问大家嘅。
我是不是愿意更多的来追求跟认识真理？
我是不是愿意更多的追求和认识真理？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
如果有这样的心的，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
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你刚才举手了，表明你真是愿意啊，更多的来追求和认识真理。
更多的追求和认识真理。
我再问一次，还有哪一位吗？
还有哪位呢？
如果有，请你举手。
有的，请举手。
好，举过了，请你放下。
举过就可以放低了。
我现在问第二个问题。
我现在问第二个问题。
我曾经冷淡而且离开主。
我曾经冷淡和离开主。
现在我重新的立志再跟随主。
现在我重新立志再跟随主。
有没有哪一位？
有哪位呢？
如果有，请你举手。
有的，请你举手。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冷淡。
我们冷淡。
但是主怜悯我们。
但是主怜悯我们。
还有吗？还有哪一位吗？
我哪位？
感谢主。
感谢主。
举过了，你请你放下。
举过了，放低。
那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愿意更加的热心侍奉主。
我更加的热心来到侍奉主。
为了神国的事工，愿意奉献金钱跟忠心的代祷。
为神国的事工奉献金钱和忠心代祷。
你是不是愿意这样？
你是不是愿意这样呢？
如果你愿意，感谢主。
感谢主。
啊，
请你举手。
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
主。主的怜悯我。
主的怜悯我们。
那么现在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
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
要奉献做传道。
要奉献做传道。
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来做神的工作。
不管是任何的情况，我都愿意做神的工作。
能不能趁着这个二十届第二十届的培灵会，我们做这样的决定？
好不好？我们在二十届的培灵训练会里面做这个决定。
我相信这个决定是神是特别喜悦的。
我知道这个决定是神特别喜悦的。
也是教会有这个光明的前程。
特别是教会有光明的前途。
如果有，请你举手。
如果有，请你举手。
有没有哪位？
有。
也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吗？感谢主。
三位。
还有吗？
三位。
也感谢主。
四位、五位。
好，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吗？
还有咩咧？
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
还有冇咧？
还有哪位？
六位。
好，感谢主。
感谢主。
好，那么现在呢，就是还有一项。
而仲有一项，
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
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
做代职的或者专职的宣教士，
做代职或者专职的宣教士，
而且我再把它加上一点点，
我再加啲，
我愿意做短期的宣教士，
我愿意做短期的宣教士，
或者我愿意做长期的宣教士，
或者我愿意做长期的宣教士，
都是宣教的工作，
都是宣教的工作。
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
有边位呢？
如果有，请你举手。
有的，请你举手。
还有吗？
有吗？
看见了，
看到了。
感谢主。还有吗？
仲冇吗？
我再问一下。
我再问一问。
还有哪一位？
仲有边位？
愿意做宣教的工作。
做宣教的工作。
可以把你手举起来。看见了，谢谢。
举手。
请你放下。还有吗？还有哪一位吗？
左边位。
如果有的话，那么特别希望你能够蒙受出这样的恩典。
有的，请你举手蒙受神的恩典。
我们现在大家一同站起来。
请我们一起来起立。
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叫我们得自由。天父，当我们跟你说我们冷淡，我们睡觉，大家我们知道要起来，因为外面是很大，很多人有很大的需要，他们沉睡，不单止沉睡，他们要灭亡，所以我们要起来，来到服侍你，因此我们得自由，心中得喜乐。天父，我们也是对你的奉献不够，侍奉也是不够，传福音爱教会的心亦都是不够，我们对你的话认识不够，今天我们当中决志的，决定的，要悔改，要求你继续的充满，愿意得到你的力量，我们为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我们这样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得自由。天父，我们当中有些站在我们台前的，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来到献给你，因为我们要来到过一个侍奉主的生活。 这个是好得无比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更加能够自己得自由，亦都带领更多的人得自由，脱离死亡，脱离罪恶，得自由。主，我们要接受，我们弟兄姊妹接受一个挑战，求主你祝福他们，坚定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在于今日是二十届我们这个培灵会所结出的果子，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耶稣，亦都求你来到去保守他们的心智，叫他们今日的决定就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天父，我们当中亦都有些决定的要做宣教士的，无论是短期的，无论是长期的，在香港，在中国，或者世界各地，任你差遣。耶稣说，求你亦都来到使用他们，叫他们能够得到造就，在神学院得到造就，教会帮助他们得造就，叫他们的决定得到坚定。主耶稣说，如果今天我们都向你悔改，都立志来到爱你，侍奉你，爱教会，愿意奉献给你，耶稣，我们的教会就充满希望，就充满盼望。那些失丧的人，那些失败的人，他们亦都有盼望，有希望，因为我们被你呼召。求主叫我们做盐做光，进到人群当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